学家讲故事系列。罗素讲的悖论的故事。第七课，现代科学悖论二，量子力学。现代物理学发现了两大悖论，其一是相对论，另一个则是量子力学理论。我们来了解量子力学中涉及的波粒二象性和不确定性原理。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罗素开始了他的最后一课。近代科学诞生之际，光到底是波动还是粒子，就是科学界中最混乱的议题之一。牛顿是主张光的粒子性的代表性科学家，他从事了很多有关光的性质的研究。他利用三棱镜将光分解为彩虹，并解释了彩虹的原理。我们之所以能看到光的颜色，是因为固体固有的颜色反射的光要比其他颜色反射的光都强。他先用一个三棱镜将光分解为七种颜色，然后再利用另一个三棱镜将光重新合为白色光的实验，证明了太阳光是由七种颜色构成的。他在《光学》一书中利用实验和计算证明了一系列有关光的性质的问题。他披露了光是由粒子构成，从发光体开始以粒子形式进行辐射这一理论，并把这一理论命名为粒子说。18世纪前，粒子说占据了支配地位，所有与光相关的现象都用粒子说进行解释。人们认为光粒子从光源处洒落，产生了光的曲折、反射、直行等现象。虽然粒子说能很好地解释当时发现的那些有关光的现象，但是在解释光的衍射现象时却行不通。波动说是另一具有代表性的有关光的性质的学说。这一学说最初是由格里马迪提出来的。波动说认为光并不是直线前进，而是像水波一样运动，光的颜色取决于其振动周期的大小。后来荷兰的惠根斯认为所有空间都被以太这种稀薄的具有弹性的媒介物质所充满，光是以这种物质为载体进行运动的波。这就和将一个石块丢入水中产生波纹并向四周有规律地扩散的现象一样，光的波动说能很好地解释反射、曲折、衍射等现象。 后来，英国的科学家托马斯·杨在英国皇家学会中提出了反对光的粒子性的光的波动说。通过有名的杨氏干涉实验提出了光的波动性，但由于被当时占据支配地位的粒子说的信奉者看成异教徒，杨不得不放弃有关光的研究，而潜心致力于医学事业。由于波动说在英国受到彻底的排挤，关于光的性质的争论就在法国被提起。当时，法国的大部分科学家也坚信光的粒子说。为了能得到更好的解释光的衍射现象的理论，法国学术界进行了公开招募。当然，大部分科学家都希望能用粒子说来解释光的衍射现象。很多公募者都以粒子说为出发点，对光的衍射现象进行阐释，但结果都很难令人满意。其中，在这次公募中获得大奖的费尼尔，利用光的波动说完美地解释了光的衍射现象。从此，在光的性质的研究中，波动说占据了领先地位。但在遇到无法解释的光的现象时，两种理论间还是有激烈的争论。后来，法国的物理学家傅科测量出了光速，发现光在水中的速度会变慢，从而证明了波动说是正确的。几年内，有关光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但后来，麦克斯韦指出光是电磁波的一种形式，揭示了光现象和电磁现象之间的联系。继麦克斯韦之后，赫兹用实验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提出了光是以波动形式存在的这一结论。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爱因斯坦的量子说在学术界的发表，有关光的争论再次兴起。为了解决这种矛盾，科学界最终认定光是以波动形式传播，以粒子形式和物质发生相互作用。这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波粒二象性。
原来，在得出波粒二象性这一结论之前，还经历了这么多的争论啊。
是的，最后科学家德布罗伊证明了不单是光，普通物质也具有波粒二象性。因此，光和物质的粒子波动二重性就可以理解为物质的连续不连续二重性。由于两种性质之间的排斥性，在常识世界中我们很难想象其存在。也就是说，两种性质不可共存，所以这是悖论。但是这和逻辑上不可两立的悖论不同，波粒二象性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的现象，这就加大了对其理解的难度。
如果这些悖论都是实际存在的，为什么到现代才为人所知呢？
是这样，量子力学是20世纪初人们为了解释类似原子、电子等微观世界发生的现象而总结的理论。量子力学以波粒二象性为出发点，微观世界中具有粒子特征的 原子间或以波动形式运动。以波动形式运动的光，偶尔也会以非连续性的粒子形式与其他物质发生作用。
老师，给我们分别讲讲二重性的特征吧。
好的。类似原子的微小粒子只能以非连续的能量状态存在，因此原子若要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就必须吸收或放出相对应的能量。物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作量子化。由于粒子同时又具有波动的性质，所以很难测定其具体位置。我们只能计算出其空间分布的存在概率。所以，一个粒子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也可能出现在不同的位置。
如此一来，我们就能从量子力学世界本身找出悖论。
因此，不单是相对论，量子力学也深奥难懂。爱因斯坦也曾对量子力学抱怨道：上帝不和我们的世界玩掷骰子的游戏。最终没有承认量子力学的科学性。作为量子力学的另一位创始者，丹麦物理学家波尔也曾说过，在研究量子力学的过程中，没有困惑的人，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理解量子力学。
原来是这样啊，老师，能不能在探究粒子力学悖论的性质的同时，给我们举些具体的例子呢？
好。不能从概率上来表现的量子现象，或多或少都有些悖论的特征。例如，薛定谔介绍的非常有名的判断箱中之猫是活着还是死了的例子。生与死的共存的问题，显然比波动与粒子的排斥更显得凸显悖论的特点。
老师，请给我们介绍这个例子的具体内容吧，听上去非常有趣。
在理解量子力学的波动性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薛定谔提出了名为箱中之猫的实验。他假想把一只猫放入一个封闭的箱子里，箱子里放入放射性物质镭，镭的原子核衰变会在一小时内进行，如果原子核衰变，则放出具有放射性的物质，继而触动检验放射性物质的系统，系统则会放出毒气，这样猫必死无疑。镭原子核的衰变是随机事件，物理学家所能精确知道的只是半衰期，放射性原子的原子核衰变一半所需要的时间，但物理学家却无法知道它在什么时候衰变，这种概率是50:50。科学家做了无数次实验，100次里有50次猫死掉，而有50次猫还活着。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们只有在揭开盖子的一瞬间，才能确切地知道猫是死是活。我们可以做更多次相同的实验，然而没有人可以对具体情况做出精确预测。 简直就像掷骰子一样难以猜测。所以在这个命题里，猫可能处于活着的状态，也可能是死亡的状态，可以说是半死半活的境地。这是奇妙的事情，生与死是鲜明对立的，在这里却变得无法判别。这是因为打开箱子之前，箱子里的猫的状态不是实际情况，而是根据概率而测定的。可是只有观察，打开箱子才能知道猫是死是活，也就是说，我们的观察才赋予这个命题判断的可能。
应该是活或者死的其中之一呀。对啊，这要进行直接观察之后才能确定，我们并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是还处于悬而未知的状态。换句话说，直接确认不是对于已经肯定的事实进行确认，而是依据确认过程来确定猫的生与死，真是太奇妙了。
是的，和量子力学一样，必为生死之间的生死关系，却只能用概率来把握。只有在观测者观测之后，才能判定其生死。我们把像这样只能靠观测者的直接确认才能确定其状态的特性，称为非确定性。在箱中之猫这一假想实验中，对生与死的确确认就像掷骰子的决定过程。从中我们能看到其包含的悖论要素。
和悖论一样，这个现象真是太难理解了。
再补充一下，这样的现象并不是由于我们的观测能力有限或设备的精密度不够而引起的。根据海森堡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一个微观粒子的某些物理量，如位置和动量，或方位角与动量距，还有时间和能量等，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
即使进行确认，也不能得到精确的结果吗？
是的，因此对实际物理现象的观察和测定并不能最准确地把握事实，只不过是影响其最后测定结果的要素。
原来是这样啊，老师，能不能再举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呢？
好，大家都是学生，我想应该有过比较切身的经历。比如虽然考前很好地复习了考试内容，但是在拿到试卷时却记不清楚。还有在被老师提问时，因大脑一片空白而仓皇失措。
对对，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那再举一些其他的例子。比如有时我们能写出我们所熟悉的东西，但进行口述时却显得比较笨拙。在照相时，平时虽然的表情是自然的，但是照相的时候就会变得僵硬等，都属于类似的类型。
哈，知道了，我们所掌握的知识、自己的表情等都不能单独对其进行把握，而会受到试卷、老师的嗓音、照相机等观测手段及其观测过程而影响。
是的，量子力学的结论的核心之一就是真实状态分解为隐态和显态， 是由于测量所造成的。把这个结论和悖论联系起来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在量子力学的世界中存在着一些违反常识的悖论。这些悖论和我们所提及的大部分悖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其中含有的自我参与要素。数学领域的罗素集合悖论是以自身为元素的集合问题。理发师悖论是给自己刮胡子的问题。说谎者悖论是关于说谎者本身主张的问题。现代科学理论中的悖论同样也是反映参与观测的观测者的立场时引起的矛盾。
哦，共同点非常有趣呢，我们能从中学到哪些学问性的课题和教训呢？
我们要有能适用科学中的可逆性原理的智慧。悖论的成因极为复杂且深刻，通过这些悖论的共同点，逆向对悖论进行研究并寻求解决方案，对数学及科学的根源性问题的探究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现代科学中发现的悖论，意义更加重大，因为与数学语言逻辑学相比，自然科学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更为直接，更为深刻。悖论虽然源于数学和语言逻辑，但自然科学中对悖论的解决显得更为迫切。
我们将牢记学习悖论的重要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用漫画的形式来复习一下今天最后这一节课的内容。同学们，今天我们来介绍薛定谔的箱中之猫这个例子吧。
好的，听起来非常有趣呢。
在箱子里放入猫和微量放射性元素镭，如果放射性物质出来的话，就会散发出毒气体，猫则会死亡。
啊，猫好可怜呐。
这只是想象而已。放射性粒子生成的概率是50:50。进行100次实验的话，猫存活与死亡的次数各为50。
咦，这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嘛。
因此，猫就处于生死叠加的状态。
应该是不生即死啊，怎么会半生半死呢？
要进行直接观察之后才能确定，我们并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是还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您是这个意思吗？
是。和量子力学一样，必为生死之一的生死关系，只能通过概率来把握。只有通过直接确认才能知道的事情，被称为非决定性。对生与死的确认，就像 等待掷骰子的结果一样。